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人生荒野，像疲倦的鸟飞翔，却找不到方向。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尔蒙。
大家好，我是小魏。
小魏，我们上次讲到这个教会血漏问题，还有因为江苏的男人特别老实，你将来回到教会之后要怎么办呢？这些重要题目还没讨论完，你好像还有什么事要说，就给蒙哥打住了，是吧？
就是最近这个国内先刮起这么一个，我们神学院内部也有这么一个小风，就是会开展一个类似于振兴福音的这种布道，这种个人布道这种活动。
哎，好啊，这好啊，怎么个开展个人布
道？这个有没有听过呢？德容渔夫啊，类似于是这种培训的。
这名字多了，我们在这哪听？
应该也是温州人弄出来的一套啊。他基本上他这种做法，我以前看过的那种温州的主义学那种差不多也很像，就是把这个布道这种东西呢，然后它会就是很固定化。
怎么说固定化？
就是你怎么去跟一个他，比如一个福音朋友来聚会啊，这个第一次来，然后你当然会邀请他去到边上去交谈，然后你怎么去跟他交谈，这个背后会有一套模式化的一套东西出来，你只要把这个东西备注大纲记住，
传销培训
你继续跟他去交谈，
一二三四五，就这样背下去，
大概是。
所以你们现在大家就在学这个模式，
对
吧？
然后现在我这次回去之后，我听牧师跟我说，他从这个北方的一个教会，然后他可能是他的同学嘛，然后想引进这一套东西，开始去做这个东西。我在学校也是听到有这个东西嘛，刚好，但是这个我牧师听到了这个东西，是从北方教会，东北教会。我在学校听到的，他这个。
从南方教会，
对，从南方教会来的，但是应当是一套。
这是当然是一套，你没听这个传道书不是这么讲吗？风往南刮，又向北转。
对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宣传的效果就是说，可能就是整个教会经过一个培训之后，他会每个人都会起来这个去复兴啊、布道啊什么的。
是。
哎呀。我一开始听到这个，我觉得还挺兴奋的。哎，这个不是挺好的吗？这个。后来我就去拿他们的书去看了一看，我去学习学习
什么，
然后我就看到这些他的模式化的东西。
你是去批评批评，是去学习学习啊？
学习啊，学习，我们很谦虚的，真的在学习。
好。
然后确实是，就是它里面一些东西是模式化的，这样讲出来。一开始挺兴奋的，但是一旦看到这模式化的东西，其实心里面也是犯嘀咕了，有一些些问题。但是它效果就是怎么说呢，就反正我听到的效果就是像无锡一个教会整个上下好像福音还是蛮兴旺的。蒙哥怎么看这个事情？
你就是极力的怂恿我说话是吧？这个事情是值得谈谈，就是你将来到教会去呢，接触到这种海外来的啊，或者是海内来的啊，这基本上还是就像前面讲的所谓公司营运呢、因为你说公司这个东西其实不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中国人的公司就是私，哪里叫做公司呢？所以老实说，目前一般中国人老百姓和蒙哥一样，我们对于所谓的公司啊，那是重在发展，而不见得是重在团队啊，是重量，不见得是重值，是重在成效，是重在眼前，而不见得是有一个长远的想法。就像你上次节目里面讲的，这个教会弟兄姐妹也都像你们江苏人一样，他挺老实的，一直待在教会里边。那前面路往哪儿走，他还没见过，他并不见得有一个很清楚的打算或者思想。因此，时不时你就会听见人推荐或者从外面引进一些的行之有效的做法，鼓动大家去参加培训。那首先，作为传道人，你要是说不啊，那就很麻烦。这个对教会发展有利，你为什么说不？你有更好的办法吗？因为弟兄姐妹他就觉得这样的做法能够把大家都动员起来，从近景看，从需要看，没有任何的坏处嘛。那 那像我们这样喜欢挑三拣四的人，想的又比较多，你要说好呢，你看你才去你研究研究，就觉得它有点缺失，那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所以我说，在中国推行起来的这些运动啊，常常都是有点像传销，这不是讲难听话。因为传销之所以做得火，老百姓能够从他有限的观察里面，他觉得能够把握得到，有哪一些重点，什么时候讲什么话，主要的目的不先告诉你，有一些话暂时不说，然后一步一步的把你引到他要你去进入的那个结论。但这不是买东西，就是要你信主就是了，对吧？你说它是模式，讲好听的就是说可以被
复制
传递的，
对，
可以被复制，对对，
很容易被复制。
然后复制的时候就有一定的品管啊，因为它简单嘛，
就是说白了就是传福音不用动脑子，我就背住一套东西，就很容易上手就去做这个事情。
对啊，这种风不管是什么小组教会啊，啊，某一种模式的查经啊，或者某一种传福音的办法，那五年十年一定又来一个新的运动。教会怎么样？这振衰起敝呢？那就是啊，某某教会啊，做得很兴旺，就哗哗哗哗哗吹到美国，再从美国吹回中国去，就是就是这样。然后过了一阵子没消息了，又来另外一个，就不断会有的。
这个就是一个这个我们今天要查的经文的第一节，这个血漏的妇人花尽一切养生的，没有一个人能医好的。
没真好，但是信主总是好事儿。只是弟兄姐妹，如果把它当成一个运动，当成一个活动去传，里面没有进一步更深的救人灵魂的负担，一同蒙召成为圣徒的这个方向，那是有点这个味道。所以这次是你把他引回正题、
哎、一定要回来了，不能跳太远，是不是？
这在医生手里面花尽了一切，对吧？然后路加福音好像是说花尽了一切养生了，也不见好，受了许多的苦啊。这个教会呢，不见得自己觉得很苦啊，可是教会里面这些血漏传道人呐、啊，那真的是觉得蛮苦的。现在问题是这样，就是这个血漏的妇人呢、啊，所以你说为什么要把它弄成非法下载？就是这个非法下载呢，哎，你看我们就越谈就越有亮光，说这非法下载其实是可行的一条教会之路。
乖乖，
你这样想就明白了。非法那个法呢，代表法利赛，好不好？你看这门徒啊，这门徒就是念过神学院的，对不对？然后众人呢啊，就包括这种海外来短宣的啊，是不是？
这个短宣的医生嘛，
示威的
短宣的不到家
也可以，就是能办培训的那种。反正大家都挤在主耶稣旁边，个人各有一套说辞。可是这个妇人呢，就是他有他自己的一个办法去主耶稣那里下载。你只要能够真的摸到主耶稣，那个能力能够把你的病治好，那什么非法也是合法，对不对？你这时候所有旁边还有好多要医病的还在等主耶稣来，对，或者等这些门徒啊，啊，向主耶稣有个报告，有个管道啊，或者有一套什么的方法啊，让他们要花多少钱参加第几梯次的培训班呢？等他的结业证书啊。这个妇人他就直接能够摸到主，对吧？哎，不过这个摸到主这句话呢，已经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用不用。我刚信主的时候，他们是很用的，而且这个话是常常被灵根拿来用。但是不管怎么样，哎，总之在这个妇人见效，要少数人先富起来，就是这个妇人的富，对吧？
我们这个，我们刚刚其实讲了像得人于富这些东西，这个福音关系吧，它这个到底是算这个妇人在医生面前看了这些这个医术呢，还是真正是到了主耶稣面前摸这一下呢？这个要不要分一下？你这个不分，那我也乱摸好了。
是可以分的，因为你看，有的人是门徒引荐，有的人是门徒不让他过来的，但是到最后的结果是，到底这个瞎子也好，妇人也好，血漏也好，枯干也好，他好了没有？黑猫白猫能到抓到耗子就是好猫。教堂也好，家庭聚会点也好，你只要能够真的引进主耶稣，那就是好教会，对不对？哎，管你是不是科班出身，我觉得这个讲到最后还是大方向。圣灵活泼的工作，主耶稣亲自的同在里边，那这个才算。
无论如何，就是福音是传出去。
福音是传出去还是传进来？方法上或者政策上啊，路线上，你不管到哪儿，它都有框框架架的。就算到了美国也是一样， 他这个教会有他的框框架架，他不会让你开心做事的啊，要不然现在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传道，就是看到这种事情很害怕，框框架架也好，这个上面的英文也好，中文也好啊，菜也好，是汤也好，都一样的。真正服侍主的人在人群里边他就走不开步子，因为别人要一套可以传递的东西，可以摸得清楚。大部分弟兄姐妹喜欢一二三，他不管他自己血肉的问题好了没有，总之他跟着耶稣满风光。你看犹大跟耶稣跟了三年半，他不能前浪的漏没修好，自己的生命都给漏掉。这东西你有点没办法。原则上来讲呢，我们一个专心的主题，那真的就是主的能力、主的医治、主的同在。只是说什么才是主的同在，什么才是主的医治，什么才是主的能力，这方面现在出了很大的问题。这个东西看不懂，所以才会想出各样的办法。本来信主是很简单的啊，你跟主耶稣的热线也是很容易拉的，只是说呢，我们现在的不管是，哎，我怎么你还在不在啊你？
哎呀，这个蒙哥讲最关键的部分，我们怎么能这个插嘴呢？
竖着耳朵听，对吧？我们现在整个是在这方面的认知出了问题。比如说你们神学院，我现在要问了，你们到现在有没有教一门课叫做什么叫做主的同在？有什么好笑的？这主的同在是需要定义的。
对，
我最近又在翻一些老账，因为我发现这些东西呢，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你总得再回头跟弟兄姐妹讲一次。再讲一次，你就发现说大家还是挺糊涂的。什么老账呢？就是说，哎呀，你怎么知道你心里面有圣灵？一个人要是自己不知道有圣灵，他就很容易被人家拐走。你怎么知道自己有圣灵？哎，你们所受的灵是儿子的灵，你来到神面前怎么不害怕？你不是说你是罪人吗？我们一方面知道是自己是罪人，一方面又开口呼叫阿巴父，这个叫做圣灵与我们的心同作见证。圣灵做的见证，你的心要明白啊，对不对？这写在圣经里，怎么这么容易的事情不明白呢？同样的，我们现在这个什么主的同在、主的能力啊、耶稣的爱呀、教会的复兴啊，都能挂在嘴边上，可是这个内容到底是什么，好像失传了。所以一些本来最简单最基本不用人讲的东西，现在在教会里就不见了。再加上代替了一大堆啊，这个框框架架的神学理论啊、系统啊、就说法啊、做法啊。像这个小伟，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们信主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整个团体几乎没有人不传福音的。
哇，
那是很自然的。你一个人信主，他怎么会不想把这个东西跟人家讲呢？对不对？什么时候开始变了样子了？
从生下来的时候就，或者根本就没生下来。
生是生了，因为我们是圣灵用真道生了我们，对不对？对我们所传的福音基本上还对，只是这个传的福音，你单看看，我不信我们到网上去搜一搜，对不对？这个福音信息啊，就我本来跟叶班长在做《使徒行传》，就是做这个东西，看他一篇的信息里面到底有哪些的要素。你现在就去网上搜这个福音信息好了，中文的，你把它分析一下，这个福音信息里面到底缺了哪些要素。我跟你讲，天国就不在了。
我们去讲这个得人于夫的这几条。
哦，你要把得人于夫的那几条。
对，句句地要看看他到底缺了什么，改了什么。
动不动就批评，这个太敏感。你这，对不对？现在大家这个方兴未艾的时候，你不要去浇这个冷水。
好吧，先用起来
吧。一个完全的福音。啊，照着圣经榜样来传的福音，它应该包括哪些方面？
我现在体会很深刻的就是，可能之前听某个节目，或者说我自己去查，哎呀，我突然觉得，哦，原来就是恍然大悟，天国这个概念是放在这个眼前的。但是我仔细回想，就是从我信主到现在，在教堂里，真的是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但是仔细打开这福音书一看，明明主耶稣一开始就讲的就是这个事情，天国近了，应当悔改，就是天国近了嘛。
你说你还迷迷糊糊的时候，还真的曾经从蒙哥这边受，
蒙哥就听了这一句说，
乖乖，这天国比天国还重要。就像你刚才讲，因为我们都没有字了，我们就说天国这个概念。你现在了不起跟弟兄姐妹讲到一个概念，
天国都不好讲，讲天堂。
其实你问大家，圣经里面天堂出现几次，天国出现几次，这到底说的是什么？那就答不出来了。天国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遥远的进天堂的概念而已。
但蒙哥这个东西讲的话，是不是真怪的话，就是传道人方面讲，因为讲台上的信息其实确实这个东西也太少。
怎么你不是刚才问说怎么办？ 讲台的信息往这方面去讲，弟兄姐妹的各样血肉的啊，血肉的弟兄也好，血肉的妇人也好，他们就自己会去主耶稣那里非法下载了，对吧？因为你有一个天国的概念在那里，那大家就会开始有反省了。如果这个东西你吹笛不跳舞，举哀不啼哭，到一定的时候，那你也没办法。可是你要说神的同在，叫人家悔改信主，这是少不了的。那至于悔改啊什么什么的，就还有一些早年在中国的讲的蛮多的，要磨成神儿子的样式。神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当我们见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凡向他存有这种指望的就洁净自己，这个东西
现在主要就是讲圣洁。但是圣洁给人的感觉是一个考试要考100分，但是我考不到，所以我就像高考生一样，能冲了就冲，不能冲了我就自暴自弃。
然后大家在做的办法就反而比较回到律法里面，像法利赛人的圣洁这一类的东西。对，所以我说所有的定义开始产生问题了，包括什么是圣洁，什么是敬虔，什么是主的同在，对不对？什么是神的能力，这是对主方面的认识。对我们自己来讲，我们在一个很严重的血漏里面，在一生的时候里面不断的去花尽一切所有的，受了很多的苦，还不知道自己在受苦，我们还在继续寻找一条路能够蒙悦纳的。很多很奇怪的事情，很奇怪的规矩在中国的教会里面滋生出来，那怎么办？那就完全就看你们的应届毕业生了嘛。
鹏哥，你这转错地方，你要转回这个经文里面，又是转到我这边来。
好吧好吧，咱们这个血漏妇人都还没开始真的讲评是吧？
对，
那咱们得先复习复习啦。上次好像说还是啊，到目前为止还是这个马可最详细。
对，
那个马太稍微简单一点，路加呢综合一下啊。马可比马太多记了什么东西呢？我们得给大家复习复习，也给蒙哥复习复习。
这个是得一句一句经文去比的吧？
哎，那你当然是要比好了再上节目。你现在功课也不忙，那你在家干什么呢？
我现在在学校录节目，这个工具没带身上。
嗨，我就跟那个牧文讲了，这就是传道人，这没有什么工具带在身上的啊，都是要在心里面的。
好，
那有没有什么最明显的不一样？马可、马太、路加，这有什么最明显的不一样？蒙哥一直对他自己这个假设很有兴趣，就是马可里面彼得补充了一些细节，他觉得是需要被补充的。那路加呢也许有收了一些马路新闻之类的，因为马太写的比较简单，马太写的就是最重要的目的能够读出来就好了。
对，
所以你看与蒙哥这个假设有没有相违背的地方啊，或者你能够替蒙哥这个假设提出什么佐证来，那是最好了。
嗯，那如果这么说倒是有一个细节，因为我们总是说马可福音是注重细节的地方啊，但是好像有一个细节如果跟这个马太和路加比反而漏掉了一个地方。
哎，什么细节？
就是你看这个马太福音，他一开始就讲到了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
啊，
那这个摸衣裳穗子这一点在路加福音也是明确的去讲出来的，但是在马可福音里面好像就没有特别讲。
哦，真的？
穗子这个特点只是讲摸他衣服衣裳，
摸他的衣裳和摸他的衣裳的穗子。哎，这个所谓的衣裳穗子到底是什么？
这是犹太人特别坐在身上的一个什么款式是吧？然后有特别的意义在里面的嘛？
我知道现在的他们这个 Orthodox Jew 啊，他们这个衬衫底下还是挂了几个穗子的。
嗯，
但是当时旧约里面怎么讲的？
在这个民数记。
嗯，那你不错，你这个工具没带在身上，圣经还蛮熟的嘛啊。
这个以前做的功课还是有点底子的是吧？
哎呀，好好好，
我都没有带在边上。
民数记啥地方？
民数记15章第37节这块有一个关于衣裳衣服穗子的条例。
15章37节，哎，咱们看看什么，你给我们念念嘛。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嗯，
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你们佩戴着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41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后面好像就没有了。
哇，哎呦，这个穗子还有点学问的了。它不单是要有穗子，还要在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是吧？
对。
那主耶稣他不喜欢这个法利赛人衣裳上有穗子还是怎么样，他是说你们把穗子做长了是吧？
嗯，对，故意做得很长。
故意做得很长，所以主耶稣应该衣服边上有穗子，这个穗子是单数的是复数的？
复数吧，因为他那种东西是很碎细碎细的在衣服上。
这个要查一查了，你这不能想啊，对不对啊？你
怎么查？
查英语的圣经就有了。啊，蒙哥帮你查查，我知道你现在手上。你等一下啊，make them fringes， yeah， 是复数的 ，in the borders of their garments， 哎，还真的就是像现在犹太人穿的，他那个衬衫底下，哎呦，我知道了，你那个穿去清真寺那件衣服，就是需要再做点穗子。知道吧？你这样呢，就问你的问题就多一点了。他是说 fringes， that they put upon the fringe of the borders a ribbon of blue。他听起来好像是说有好几个穗子在边上，可是只有一个穗子是要弄这个蓝细带子的，好像是这么个意思。但是这个咱们没研究啊，这个需要姐妹来的吧，稍微比较有点想象力。那你觉得为什么马可福音就把这个去掉了呢？他既然其他地方都写的比较详细，他光说他摸他的衣裳是吧？
对，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他把它去掉了？
也就是说，我们先假设马太福音是之前的，然后马可看了这一段，他故意把它给删掉，大概是这样。
对对对，就是彼得为什么指示马可说就去写衣服就好了。就像蒙哥糟了，对不对？现在不能自圆其说，需要想个原因。也是什么原因？你看陆家又把它补上去了，对吧？
如果陆家补上去，说明这个东西还是挺重要的，要注意这个细节。但是为什么这个马可把它去掉？
有没有任何的原因他把它去掉？
实际上，在马可福音的前后里面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有很多人去摸耶稣呀。这个自从这个大麻风的病人摸完耶稣之后，就很多人去摸耶稣。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些人摸得好，有些人摸不好。但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就是摸完耶上衣服碎着，应该是马太福音嘛，前后就很明显，后面所有人有一处经文讲了，就是专门别人去摸他的碎子，然后摸的人就都像这个血漏的妇人一样，就都好了。
这个是在哪里？我听得有点稀里糊涂的。你说这都是在这段事情里面吗？
不是在这段事情里面，是前后文的。
哦，
就是很多人前赴后继的摸耶稣。
但就说是摸耶稣的衣裳是不是？还是说摸耶稣衣裳的碎子是在哪里？
这马可福音六章五十六节，哎，这个很特别哈。马可福音到后面又把它给记上去了，就是专门讲摸衣裳的穗子，摸的人就好了。
呵，凡耶稣，我看啊，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或情人寺，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现在讲到需要与国家政策相配合。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
嗯，这些经文应该在马太福音里面也有的，就是马太福音十四章三十六节，对吧？
嗯，他也是说衣裳穗子吗？
对，也就是马太福音其实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画面，就是有一个女人摸了衣裳穗子好了，然后后面的人都去效仿他这个做法，就是专门摸耶稣的衣裳穗子啊，摸着的人就都好了。
哎，这值得去看看。哎，这是第几章？马太福音是第几章？
十四章三十六节。
那这个妇人摸衣裳穗子是几节呢？
九章二十节。
哦，他也是在他后边，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那这句话在路加福音里面有没有呢？
没有，就是后面的这个很多人去摸这个事情，在路加福音里面好像没有记。
我大概知道怎么回事了。
哇，蒙哥这就想出来了。
哎，蒙哥觉得，蒙哥替自己的理论自圆其说，你当然脑筋要动得快一点嘛。我觉得你讲这个东西是有道理。你看这么多人都来求耶稣准他们，而且是只求耶稣要摸他的衣裳穗子，这表示这件事情呢已经成了一个小迷信。
差不多吧。
哎，摸衣裳还不行。要摸衣裳的穗子，那为什么要摸衣裳的穗子呢？啊，因为这个衣裳里面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因为耶稣不是在穿祭司袍嘛，对不对？ 但这个以撒里面有一件最特别的地方，是耶和华有应许的，这是耶和华圣洁能力同在的地方。所以要去摸耶稣呢，又要摸那个衣裳穗子。大家都摸耶稣呢，就这么拥挤在一起就可以了。摸衣裳穗子就需要排队了。
为什么排队呢？他四围都有穗子哎。
哎，说不定就是还那找那个有蓝带的嘛。你这么多穗子给你摸，你摸哪一根？那我肯定摸那根有蓝带、蓝细带子的那一根嘛。
这个当时在福音书上没写。
这当然是福音书看不到的地方，要不然你来听我的节目干什么？实际上，你看那个马太福音是第几章啊？
9:20，14:36。
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水漏。说话血了不是水了，咱们这里修饰的下太多雨了，就整天都想水的事情。患了12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因他心里说，你知道吧，这个学问就在这里了。他心里说什么了？我只摸他的什么
衣裳。
对对，马可福音说的是什么呢？
马可福音他是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
对，当然马可福音是讲这个女人讲的比较详细嘛，是不是？我们前一次已经说过了，就前一次已经说过了，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哎，这段话倒是挺实用的，对吧？2000年没变过。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好好，再看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在第几章？
8:43。路加这里就没有这个这么详细的心理描写了，只是把这个事情叙述一遍，陈述一遍。
你看路加，首先他对于这个做医生的笔下留情一点，因为他自己是医生嘛。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他。哎，这路加的意思好像是说，你就是没来找我。但他这个就至少就不像那个马可福音还讲了说还受了很多的苦，路加觉得说啊，这个有点太不给我们做医生留面子了。他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所以你看这里边其实是很清楚的啊，就是蒙哥的这个啊，蒙哥的这个亮光是吧？因为这个妇人的意思就是要摸衣裳，妇人的意思不是要摸衣裳的穗子。
对，
可是他可能摸到的就是一场睡，
夹在人中嘛，他好不容易够着耶稣，
说不定还要继续再去摸他的衣裳。啊，这个妇人呢，他也不见得有这么大的学问，是不是？好像衣裳呢，这个穗子是最神圣的。总之，他是碰到衣裳的穗子，他就觉得自己已经好了，这个很厉害的特效药。其实他本来就是要摸衣裳。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呢，这个衣裳的穗子并不需要特别被凸显出来。可是因为他摸到的是穗子，这个消息一传开之后，大家都要来摸什么？都要来摸穗子，
嗯，
对不对？像你们这届的应届毕业生，假如每一个人都找到很好的这个啊差事儿，是吧？可居住的地方，那以后几届的学生就说啊，他们上一届这个学长啊、学姐啊、老大哥、老大姐们，为什么这是这么好呢？就是因为他们去看了尼姑庵，又去看了清真寺，啊，就是。这就成了一个你们神学院的传统，不信你看看，你再过几年看看，
这已经是一个传统了。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你看他这个马可记得这么详细，他为什么要特别把这个东西拿掉？因为彼得不愿意再助长这件事情。后来彼得他们使徒在传道的时候，不是也是一样吗？要得一个什么彼得的手绢是吧？他的影子，或者他的衣裳，是不是？
对，
哎，就是了。所以这个衣裳穗子这件事情呢，不需要被特别强调，尤其这个穗子这是旧约的条例，因此彼得早有这个远见，要借着马可之笔啊，借着马可福音来破四旧，破掉。好了，听众朋友不能再听蒙哥胡扯下去了，小伟咱们下回再谈。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 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